我们今天讲威斯敏这信条第十七课，第十七课是讲第九章论自由意志，那这一章的内容也比较多，所以会分成两次来讲。今天只讲第一节。第一节说，神赋予人的意志以本性的自由，这种自由既不是被迫，也不是因本性的任何绝对必要性而决定行善或作恶。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一开始就给自由意志需要谈一些下一些定义，有一些前提。当我们来讨论自由的时候，我们需要有些前提，否则的话我们没有办法跟人谈论自由这个意思。所以当我们信主以后，我们很多的观念要有所更新，要有所改变，否则的话我们如果还是用我们信主之前的这个概念去理解圣经，去进行属灵交通，就会出现鸡同鸭讲，不同的人鸡说鸡的语言，鸭说鸭的语言，鸡同鸭讲，就是是不是广东话，总之是讲不清楚的。所以我们在这个信主之前，我们对爱有一个概念，而每个人对爱的概念可能还不一样你觉得爱我就是给我钱供我上学，另外一个人觉得爱我就是给我钱让我想花什么花什么，不要让我去上学。所以不同的人可能有不同的想法，同样自由也是不一样的你觉得你的自由可能是想财务自由，想做什么做什么，另外一个人想的自由可能是儿女自由，因为他财务早就自由了，但是他的儿女让他很不省心，他就想哎呀什么时候儿女这个毕业了，毕业以后发现还是不自由，那什么时候结婚了，结婚以后还是不自由，什么时候生孩子了，生孩子发现又给自己找了个雷这个一直到他的孩子怎么样。所以你发现不同的人对自由的这个定义不一样，他就没有办法彼此沟通，两个人说话的时候各说各的。但是我们基督徒，我们是属灵的人，属圣灵的人能够看透万事。为什么我们能看透万事？因为我们所有的概念，所有的想法都是扎根于圣经，我们都是从神的角度来看世界，从神的角度看一切问题，这样我们就能从属灵的角度能够看透万事。但是世人却看不透我们，因为他们永远也不能认同圣经里的那些个概念，所以他不知道我们怎么想的，我们为什么会这样的爱，我们会怎么会这样看待自由，他们是没办法想的，没办法理解的。所以在当我们讨论自由之前，我们先要讨论一些前提。我们这一章叫做论自由意志，所以我们首先要知道什么叫做意志，然后我们要知道什么叫做自由，我们必须有正确的意志的观念。那什么叫做意志呢？意志就是说人的行为都是出于内心，人的选择都符合本性马太福音十二章三十五节说，善人从他心里所存的善就发出善来，恶人从他心里所存的恶就发出恶来这个有一个人挑战这句话说箴言书说我们人人都是心口不一所以他就提了这个问题，说那既然说心口不一，怎么恶人就能从他的恶心里的恶发出恶来呢这个恶人心口不一是因为他心里藏的是恶，但是他发表出来好像是善，但是这个善是经不住时间考验的。如果这个善经得住时间考验，那他证明他里面出来的善，但是他经不住，第一经不住时间的考验，第二经不住利益的考验。当然遇到这两样东西的时候，一个时间一个利益，他里边的善发出的善，他里边恶发出的恶就会心口如一。所以我们一方面说我们罪人心口不一，一方面我们也承认是心口如一，因为 从这个意义上啊，这个心口不一是说从假冒伪善的角度上，心口如一是从时间利益各种考验，一考验就知道它是什么意思。所以人的意志，所谓的意志就是说我的行为都是出自内心的，我的选择都是符合本性的。所以我们不能离开人本性的状态来抽象的谈论意志，这是亚米念主义的随意自由观。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的意志，我们的意志是跟我们本性有关系的。那我们的本性处于不同的状态，一会儿会提到有四个状态，所以我们不能脱离我们本性的这个状态。具体的说，就是我们堕落之前、堕落以后、得救以后、将来得赎以后四个状态。所以我们这个不同的状态的情况下，我们的意志是跟我们的本性的状态是一致的，这是我们正统的意志的观念。那亚米念主义的观念是说，这个意志跟人的本性没有关系，没有关系，它就是有一种很抽象的意志，就不管你是恶人还是坏人，是堕落前、堕落后，还是得救以后，还是得赎，不管任何情况下，你的意志跟你这个状态没有关系，是一个完全抽象的、独立的这么一个东西。它为什么要编出这么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呢？很奇怪的概念呢，后面会谈到，因为他要坚持的他一些个理念，所以他的就这个编出一个很特别的概念。那我们说这个叫做我们说的那个，他这个叫做随意自由哈，就想做什么做什么。我们正统的自由观念叫做随性自由，就是顺性自由，或者叫做就是说顺从我们的本性的自由。比如说这个，当你给一只老虎一盘 organic 的青菜，再给它一块肉，它那个 organic 的青菜可能比那块肉贵100倍啊，不知道从天山雪莲采来的，但是老虎连看都不看，因为它的生命、它的本性，它一定要吃那个肉，它不会吃那个天山雪莲。这个叫做顺性的自由。所以这个意思就是说，我们的意志是跟我们的生命是有关系的，跟我们的本性的状态有关系的，所以这是正确的意志的观念。所以威斯敏在信条第九章的第一节说，神赋予人的意志以本性的自由。所以神给我们的意志，我们想做什么去做什么，这样一个想法，这样一个内心的选择，是有本性的自由的。那什么叫做本性呢？本性这个词儿的原文是 nature， 就自然，自然的自由啊，你会理解成，哎呦，这个什么叫自然的？就是天然的，没有错。这个词在17、18世纪的时候用法非常含糊的，就 nature 就是我们今天翻译成自然。比如说我们这个C.S. 路易斯写的这个四种爱里边说自然之爱，自然之爱，我们讲哎什么意思？我们今天会很奇怪，大自然的爱吗？不是，他想说的是人本性的爱。人被造的本性，因为在17、18世纪的那个时候，这个大家认为无论是自然界还是人的天然本性，这两者是没有矛盾的，因为这两个都是神造的，人是神造的，自然也是神造的。所以那个时候的你如果读17、18世纪的文章， nature 这个词儿既可以指自然界，也可以指人的受造的天然状态。当然19世纪以后那些自由神学兴起以后，这个词儿就发生了变化，很多人就 nature 讲这个进化来的东西不是神造的东西，这它就会有各种的区别出来。所以我们要明白这个威斯敏这信条说，人给人以本性的自由，不是进化来的，是神造你的，神赋予人的意志以本性的自由。那什么叫做自由呢？我们就要明白自由是什么意思。我们如果不理解权柄，就不能理解自由。所以当我们要明白当要理解什么是自由的时候，我们就要理解什么叫权柄。因为任何受造物都没有绝对的自由， 都必须服从于某种权柄，这个权柄可能是自然规律，也可能是属灵的规律，或者是这个政府，或者是神，或者是撒旦，所有的人都服从于权柄。所以有一个有我记得有一个什么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啊，这个一个一物治一物，最后一个循环一个圈这个圈里边所有的人都受制于另外一种权柄就没有一个人是绝对的不受任何权柄管辖的。所以我们不理解权柄就不能理解自由。有些人有不信主的人，他很抽象的想到一种自由，就是不受制于任何权柄这个没有这种自由的，因为你是受造之物，受造之物，你财务自由了，你就成了钱财的奴隶，你就受制于钱财的权柄，你不受制于贫穷，你受制于富足，就是这样的。然后你结婚之前，你受制于单身的权柄，你被单身辖制；结婚之后，你就被受制于婚姻的权柄，你被婚姻给约束。所以我们要正确的理解自由意志，就要理解三个词儿：第一是意志，第二是本性，第三是自由。因为第一节说，神赋予人的意志以本性的自由，就是说人的意志是顺应与我们的本性兼容。我们这个本性是神造我们的，我们是狮子就爱吃肉，是兔子就爱吃草，这是。然后只要你自由的吃到肉，你就是叫做本性的自由，本性的自由。但是你这个自由是受制于环境条件的，自由的吃到肉不是随时想吃就吃。我们看到狮子吃肉其实是很有节制的，它吃饱了就不吃了。你看到那个草原的狮子，它吃饱了就懒洋洋的躺在那，让它节省体力，从来不浪费。唯有人不一样，人吃完了还要浪费，人很喜欢做造，所以人不是吃完了就这个就有节制就停的。所以人是受制于另外一种权柄，所以狮子受制于这个神造他的这种权柄，所以他自由是顺服于这种权柄。但人呢是在活在最终，所以还受制于罪的权柄，所以罪有各种情欲，对不对？眼目的情欲、精神骄傲、肉体的情欲，所以他除了吃，他还要显摆，还要炫耀。当我有钱的时候，我就喝两碗燕窝，我喝一碗我倒一碗，对不对？我要买两辆奔驰，我开一辆，我拖一辆，就是因为他有这个受自己这个罪的权柄，他不是满足就够了。所以我们就要知道，神赋予人的意志与本性的自由，意志、本性、自由这三个，我们要正确的理解，知道它的背景。那在圣经之外的人性和自由都是抽象的。圣经里的人性和自由都是具体的，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什么叫做抽象的，就是人脑子里拍脑袋想出来一个概念，这叫抽象的。那具体的是什么呢？就是圣经里边活生生的描绘出来，那个就是具体的。比如说什么是真理，圣经里耶稣基督活出来就是真理，那个叫真理的定义。所以我们知道这个抽象的思维一定是很混乱的。为什么很混乱的？因为你有你的抽象思维，我有我的抽象思维，咱俩一块打起来，互相谁也说不服谁，对不对？我拿一把枪来抢你的钱，然后呢你说这样不公平、不公道、不 fair、 不合法，我说对你来说不合法，对我来说合法，因为我有需要，我家里有10个孩子等着嗷嗷待哺，那他的人权是最重要的，他们生存权是最重要的，所以拿一把枪来抢点钱去买面包是合法的。所以我们可以各讲各的理，那这个抽象思维是混乱的，唯有具体的思维是清晰的，就圣经里的具体的思维是清晰的。所以我们要明白这个人性，我们就要从圣经里边看出有四种人性，那相对四种人性我们就有不同的自由。是人的本性从创造以后有四种状态，第一是被造的时候，就是第九章的第二节，然后第二呢是堕落以后，是第九章的第三节，第三是人重生以后，是第九章的第四节，第四是在荣耀中，就将来我们见主面对面的时候，这是第九章的第五节。所以我们接下来，我们今天是讲第一节，然后第二三四五分别讲了人的四种人的本性，人的 nature， 人的受造的本性， 在创造之后有四种状态。伊甸园里一种状态，伊甸园被赶出去一直到我们信耶稣重生得救之前是第二种状态，我们重生得救之后一直到见主面对面是第三种状态，我们见主面对面以后是第四种状态。所以我们当我们谈论意志谈论自由的时候，一定要把我们的人分成四种状态。那四种状态是具体的，不是神学家拍脑袋出来的，是从圣经里边具体的提炼出来的。所以我们讨论人的意志和本性的自由，我们必须相应的分成四种，也必须分成四种分别的具体的来讨论。这个问题是许多基督徒从来没有想过的，也是许多现代的神学家不愿去做的。首先是基督徒，很多基督徒你没有去想过这个问题，因为你没有好好的读这个基本的教义，基本的教义，因为这个教义不是现在发明出来的，是这个威斯敏斯特信条400年前、300年前就已经写完了。那因为我们没有好好的学这个教义，所以我们脑子就一团浆糊，很容易被人骗。所以在跟人传福音的时候，在争辩真理的时候，人一说到自由的问题，我们就会哑口无言。比如说，上帝预定了。那就是说你不自由了，那你是被操纵的木偶呢？那我们这个基督徒就一下子就不知道怎么去反驳他啊，因为我们没有把人性一二三四分成四种，然后相应的讨论自由啊，这是我们要弥补的。那我们学了这个第九章，我们就知道怎么去回应了啊。这个第九章我讲完了，你忘了一点关系都没有，因为讲义都写在这个网上，你可以去看。所以你哪天要跟人辩论了，你说请看第九章，这样就行。你说昨天有个这个恩慈主讨论的律法的问题，我说请看第十几章，因为那里面都讲过了，律法对我们有什么意义？所以我们有很多很宝贵的资源，这个在我们呼叫的时候很有用。那另外一拨人叫做现代神学家，现代神学家不是现代的神学家，不是这意思啊，不是现代活，现在活着的神学家，是现代神学。就是说他们就要发明一种与时俱进的神学啊，各种与时俱进的就是适合现代人的神学啊，把他们叫做现代神学家啊。那当然与他们相对的就是那个古老的一次交付的真理，我们那个古老的一次交付的真理是永远不变的。那这些现代的神学家他们不愿意去讨论这个人的四种状态，因为只有把这个水搞浑，他们才能把他的假教训传到教会里来。如果把这个水搞得清清楚楚，把这个水分成四层，他们招人若揭，这个谬误一看就看出来了啊，你这是错的。但是他把这搞得很混，一下说第一层，第二层，一下说第一种状态，一下子说第四种状态，一下子说到第三种，然后一下子又说回到第二种。他在一分钟之内可以思维从第一跳到第四，跳到第二，跳到第三，来回跳。所以当你碰到这样假先知的时候，你就要警惕。我看到很多很多讲道的人是这么讲道的。所以你一下子就懵了，哎，这好像很有道理，其实没道理。所以我们要分得清清楚楚。那我们接下来谈自由的两种定义，关于自由的两种定义。我们第一节都是说一些很 basic 的东西哈，很基础的东西。然后这二三四五节我们会分成这个四种状态来一的讲，我们下一课来讲。那我们今天就讲这个一些预备的知识。关于自由有两种定义，我们刚才说要认识正确的认识的自由的观念，我们首先要认识权柄，没有一种自由是可以脱离权柄的啊，受造物所有的受造物都是服从于某种权柄之下。那关于自由本身有两种定义，我们离开来定义来谈论自由意志是没有意义的，因为在圣经里边并没有明确的说自由意志，并没有这个字啊，并没有这四个大字啊，这个中文版没自由意志，英文版没有 free will， 都没有。那自由意志的定义只可能有两种来源，第一是根据圣经的总结，从圣经那总结出来的，第二是根据某种哲学的坚持或者预设，我在哲学上我就是这么认为，我就是这么认为，就这么认为啊，说三遍，哦，就是坚持，这叫坚持，叫做 预设，我就是有这个立场。所以当你听到有些人说你不要有立场哦，你不要预先把自己的立场读进圣经里去啊，这个不要有预先有立场本身就是一种立场，对不对？本身就是一种立场，不要有神学，我们拥抱耶稣就行了，不要有神学，本身就是一种神学。所以这个叫做把水搞浑，那个他就把你一切要研究正统神学贬低位，神学宗教，然后他那个搞浑的那个东西，他其实也是一种神学，一种立场，他就好像那个才是真正的属灵，真正的敬虔，真正的拥抱耶稣，然后怎么拥抱，他想不清楚，一种神秘主义，你感觉就得了，你感觉拥抱了就拥抱了，这个就麻烦了，不同人感觉不一样，所以我们要很清楚。自由意志有两种定义，一种是从圣经来的，一种是某种哲学的坚持或者预设。那从圣经来的这个自由的定义是什么呢？叫做顺性自由。顺性自由就是刚才我们说的，神赋予人的意志以本性的自由，就顺性顺从我们本性的自由。老虎吃肉，兔子吃草。这种自由既不是被迫，也不是因本性的任何绝对必要性而决定行善或作恶，它不是被迫的，也不是因为本性的任何绝对必要性，就是你不这样就不行。比如吃肉，它我可以选择不吃肉，我可以选择过一个小时吃肉，这个但是我还是要吃肉，对不对？这是我的食物，我不会去喝机油，也不会去这个自己老虎给自己充一下电，然后就可以了。不行，这是上帝造他本性，但是他在本性之内，他没有任何绝对的必要性，不是说你一定要被他辖制的。所以我们人可以吃喝快乐，但是不被吃喝快乐辖制，所以这叫不是任何绝对的必要性而决定行善或者作恶。我不行善就不行，就好像老母鸡不下蛋就要憋死，这个母亲不下蛋就要难产。有些人就把神就看成这样的，说神不爱我们他就不是神，这是100%标准的异端，这个100%标准的异端说法，这是完全的高举人。我们在说这个英文的那个系统神学第二单元的第七课，我们讨论到一句话，就是说神最爱的是谁？他自己。哎，你觉得很奇怪哈，这个神这么自私爱自己，难道不是最爱他自己吗？这爱你咯，爱我咯，爱人，我们最爱的那个就是神。如果神爱我们过于他自己，那我们就是神。如果神爱任何一个不是他以之内的一个外面的一个东西，那个东西就是神，这是很清楚的概念，对不对？如果神爱了他之外的任何一个东西，那个东西就是神。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神彼此相爱，圣父圣子彼此相爱，他自洽的，这个他是独立的自存的，他是不需要依赖于任何受造物。所以他爱我们完全是他意志的自由意志的决定，神决定造我们，决定爱我们，他不是说他不爱我们不行哈，不是说他不爱我们不行。所以同样神的这种意志也是给了我们，不是说我们这个人我们不行善我们就不行，所以我们可以选择行善行恶的，我们不一定要行恶，不一定要行善，我们可以做决定的，这个叫做自由意志，这个叫做自由意志。所以这个是从创世纪第二章里总结出来的观点，叫做顺性自由。神把人放在伊甸园，告诉他那一棵树的果子你不可以吃，其他的你随便，这很自由，对不对？只有那棵树的果子你不可以吃啊，你可以决定吃也可以决定不吃，但是我告诉你结果是什么，选择吃的日子必定死，这是一个试验啊。所以这个没有这个试验，没有这个选择，人就没有自由，人就没有自由，因为所有的果子都可以吃，你什么事都可以做，这叫自由吗？在上帝眼里这不是自由，你是要选择才有，有选择才叫自由，对不对？没有选择不叫自由，所以人可以选择。所以这个是顺性自由的意思，是说人的自由是什么呢？就是与人性符合的，老虎吃肉，兔子吃草，与它的本性符合的，有限的本性的自由。所以所谓的本性自由就是 与我们的本性符合的，但是又有限的啊，因为人受造物是有限的，你要顺服于某种权柄之下，你不存在不没有权柄的自由。无限的神赋予有限的人有限的，但是真正的符合本性的自由，是有限的，但却是真正的，因为人有选择的自由，人可以选择。同时又赐下道德律，让这种自由附带着道德责任。人就是负道德责任者，人是负道德责任的，这叫做真正的自由。如果你可以随便的这个买游戏机，这个上网赌博，买游戏，买装备打游戏，然后不负任何自由，不负任何道德责任，你会发现很无聊的。我在二十多年前一次三个月，这个打完所有的游戏，就是处于这种绝对的自由状态，因为我这个把这个游戏，当时不是网络游戏啊，我把游戏全部给破解了，把我的钱加到无数，而且一边打我可以一边给自己加钱，所以各种装备一眨眼就打到最后一关，我发现很无聊，很无聊，真的。所以你如果不用负道德责任、负后果责任，你会发现。你以为这个自由是很自由，其实你会觉得那个一点跟你的本性不符合，你会觉得一点都不快乐，一点都不快乐。所以我在那三个月以后再不玩游戏了，二十多年没有玩游戏了，是不是三十年我都忘了哈，很长时间没有玩游戏了，因为我知道游戏都是骗人的，就是这个。所以我们人是负道德责任的，必须为自己的自由选择承担所有的后果。承担所有的后果，所以这个叫做自由。我再重说一遍哈，这个无限的人赋予有限的人是有限的，但却是真正的符合本性的自由。同时神赐下道德律，人的自由是附带道德责任的。你选吃善恶树的果子和不吃，你就会产生不同的结果。你必须为自己的自由选择承担所有的后果，这是今天说的很多后现代神学家不愿意说的。很多后现代神学家强调你应该有自由，但是从来不提你的后果。当你用的自由选择了一个结果，那是不是很悲惨的后果，他就反过来说你很可怜，你很值得同情，你已经够值得同情了，为什么还要责备你呢？所以只有安慰，只有慈爱，神不是这样的。如果只有安慰，只有慈爱，你永远也不可能从那个错误的选择里边走出来。你只有知道神对你这个选择非常的愤怒，因为神事先说好了，但是你没有用好你这个自由是有后果的，然后你才会理解耶稣基督所成就的挽回祭是多么的宝贵，你才会更加的爱神，你才会真正的爱神，你才会真正的认识他。所以我们要知道，我们人是负道德责任者，必须为自己的自由选择承担所有的后果，按照神为我们所设计的本性，用自由意志做出选择，所有的选择都是顺着我们的本性的。所以这里有个公式，自由意志等于真正的选择加道德责任加承担后果。什么叫自由意志？什么叫自由意志？这很简单的公式哈，自由意志等于真正的选择 real choice 加上 moral responsibility 道德责任加上承担后果，承担后果。所以这才是真正的自由，是我们从圣经创世纪第二章总结出来的。神给人真正的自由，因为是自由意志，因为神人可以真正的选择，神都不管他啊，随便让蛇进来，对不对？所以真正的自由是真正的选择再加道德的责任啊，你这就是顺从，那个叫不顺从，然后你要承担后果，不正顺从以后要承担后果。所以这是我们要教导我们今天的孩子，我们今天孩子在学校被洗脑以后，他就认为自由，我不知道他自由概念是什么，基本上是我一会儿说的第二种自由，随意自由，就是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不需要承担责任。为什么呢？责任是由社会来承担。所以今天很多这个很多人做的事情最后这个 后果是社会来承担，所以变成他不需要承担责任，那这其实你就不是真正的自由。他认为那个叫真正的自由，按照圣经这不是真正的自由。所以第二种是叫做随意自由。不，刚才说第一种自由叫做顺性自由，就顺从我们顺从我们本性，跟我们的本性兼容的自由。第二种叫做随意自由，这是一种哲学预设，就是哲学预设就是说我脑子里有一概念，我要坚持这个概念啊，这但是它并没有，并不是从圣经里来的，是人坚持的，那就存在一个问题，就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坚持，但是很多人坚持的同样一种就是这个随意自由。他认为人的意志可以抗拒第二因的选择，第二因的影响，自由的在不同的可能中做出选择，完全不受限于任何必须的成因，绝对没有预设条件、影响或者因素。听起来很拗口，对不对？换句话说，人的意志和选择完全是自主的、随意的、随机的或者任意的。再简单一点说，就是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所以第二种自由就是想做什么做就做什么。那我们要用哲学的表达，很绕口，对不对？最后我就告诉你，最简单就是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所以这种自由是假设人的意志独立于人性的其他的所有的部分。比如说你的人格、你的愿望、你的动机是随机的，完全随机，所以连神都不知道，神并不知道你明天会做什么决定，因为你这个自由意志完全独立于你这个人格。我们说这其实是很荒谬的，你要看一个侦探片，那个侦探就是说，或者不是侦探片，魔鬼撒旦他就像一个侦探，魔鬼撒旦并不知道我们脑子里想什么，他不知道我们脑子里想什么。比如说这个邪灵他不知道我们脑子里想什么。但是他可以猜出我们想什么。他就像一个侦探，根据他知道的比我们还多，因为他在各种蛛丝马迹，从我们看得见看不见的蛛丝马迹里，他能琢磨出我们明天会有什么决定，可能八九不离十。但是这种自由意志论认为，那魔鬼都猜不出来，更不用说神也猜不出来，更不用说魔鬼了。所以神并不知道我们明天会怎么决定，有什么决定，因为这个自由意志完全脱离于这些蛛丝马迹，我们的环境、我们的个性、我们的愿望、我们的动机，完全是一拍脑袋，明天早上灵光一现我就要吃肉，或者说明天早上灵光一现我要喝奶，就是完全是这个随心所欲的，就是说自由完全抗拒任何第二因的影响，没有别的原因，就是明天下雨我也可能随机灵机一想我就要去淋个雨，虽然下雨我也不打雨伞，我偏要淋个雨。所以他就认为这种意志可以抗拒第二因的影响，自由的在不同的可能中做出选择，完全不受限于任何必须的成因。所谓必须的成因就是那些因素一定会影响你的，我不受影响，绝对没有任何预设的条件或者影响。就是这样的话，这种自由和意志就是完全的自主、随机或者随意或者任意啊，这四个词儿哈，自主的、随意的、随机的、任意的。所以就是最通俗的话就是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他实际上认为，虽然人性和临时的愿望会影响人的决定，但是人却有自由靠着意志违背自己的本性和愿望去行事。刚才我说的都是负面的意思哈，正面的意思就是说，我不管我这个人多软弱，我都有意志克服我的软弱，虽然我这个人全然败坏，但是我的意志是脱离于我这个全然败坏，是独立的一个东西，所以我可以努力向善，努力顺服神的旨意，努力遵行律法，努力遵行天国宪章啊，马太福音5-7节。这实际上是认为人的决定是独立于人自己的，因为人已经全然败坏了，但是说他说这个决定独立于我自己，可以做出违背自己本性的选择。我们刚才说人有四种本性，但是这种随意自由论认为他可以脱离这人的私有本性，四种本性。你是不是觉得听起来有点奇怪，有点不靠谱？但是 因为这个这是很奇怪，是很勉强，但是为什么他一定要这么想，就是因为他坚持了一个哲学的前提，就是认为人或者没有全人败坏，或者人虽然全人败坏，但是现在奄奄一息，能够挣扎的靠一个脱离于人性的意志来做一个好人。所以这种人表面上可以非常非常的敬虔，非常非常的努力，但其实内心很痛苦的。所以在教会史上有过两种自由观的争辩，刚才说了两种自由观，第一种叫做顺性的自由，第二种叫做随意的自由。那我们圣经里教导的是顺性的自由，那亚米念主义是随意的自由，那个世俗的也是基本上这个随意的自由，就想做什么做什么，所以基本上两种自由。所以当我们跟那个跟别人谈论自由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清清楚楚地说明我们所坚持的是圣经里说的顺性的自由。但是在历史上并非如此，历史上几乎所有的早期的教会都坚持随意自由论，就是我们说的后面那种。一直到奥古斯丁和柏拉修争辩以后，教会中才出现了两种自由观的争辩，之前大家都没有仔细去想这个问题，也没有这样的异端出来挑衅这个事儿。一直到柏拉修出来以后，大家发现诶，你这不对啊，再往里边去一琢磨，哎呦，你这个自由观有问题，你这个自由观不符合圣经啊。柏拉修认为人没有全人败坏，就是这样的，人可以靠自己做个好人，所以这个正统神学家一看，你可以自己做个好人，要耶稣基督上十字架干什么嘛？那我们整个信仰不就坍塌了吗？然后仔细一琢磨啊，你在这儿出了问题，所以我们要把这个自由观拿来好好的谈一谈。所以从奥古斯丁和柏拉修辩论以后，才出现两种自由观的争辩。那奥古斯丁、马丁路德、加尔文他们坚持的是顺性自由论，就是我刚才说的，是神赐给人有限的真正的但是符合本性的自由，自由是真正的选择加道德责任加承担后果，这个叫做顺性的自由，顺性的自由意志。这是奥古斯丁、马丁路德、加尔文所坚持的。另外一拨人叫做柏拉修，叫做苏西尼主义，叫做亚米念主义，叫做约翰卫斯理。约翰卫斯理不信，约翰卫斯理我们这个我很敬仰的属灵前辈，但是他也坚持这种观点。这个，然后呢，还有今天有敞开神论，就 open 的神，还有进程神学，这个就是绝对异端了。他们是持随意自由论。他们就是说神是敞开的，神会不断的增加，不断的或者减少，或者这个知识会越来越增多，神的知识会越来越增多，因为他不知道你们的自由嘛，他不知道你们明天会想什么，所以我们每个人都有自由意志，神不知道的，到明天神说 surprise， 你又选择这个事儿了，我都不知道哎，到后天哎神说 surprise， 哎你又选择那个事儿了，因为自由意志神是不知道的，所以他们要反对异定论，反对预知，所以他就要有这个随意自由论啊，这些是异端了。还有一些人就是两者混合在一起。还有一些人是摇摆混乱，这个自己也很苦的，有还有一些人是从来没想过，所以教会中关于自由意志有这么一些人。那对于那些摇摆混两者混合的，他是其实是有神学立场的，他把这个两者混合在一起。这个摇摆混乱的人是没有神学立场，他没想过这个问题，他是糊涂的，他作为一个教师是不合格的。那很多人是从来没想过，比如很多普通的信徒没想过，但是你没想过不是说对你的生活就没有影响，你没想过，你仔细去想，你发现在你的传福音，在你护教，在你成圣的过程中会有很多的难处，因为你搞不清楚这两种自由意志。那我们接下来就说说这个随意自由论跟这个随意自由论的问题在哪里，随意自由论的问题在哪里。随意自由我们说这是不对的，我们前面已经把顺性自由已经讲过了，它的定义很简单，自由意志等于真正的选择加上道德的责任加上承担后果，这个公式就很简单，很容易记。随意自由就是随心所欲，想做什么做什么。那他为什么会这么坚持呢？他在哲学上有三个坚持，有三个坚持。第一，他是诉诸于经验。随意自由论认为经验告诉我们，我们做决定的真正原因在于我们自己， 不是受外界影响的，我们做决定真正原因其实在于我们自己。你可能是因为今天，哎，这今天这个，这个猪肉打折，然后你买了猪肉，对不对？好像是那个打折造成的，但是其实在于你自己，因为你就是个图便宜的人，对不对？所以还是从发自你内心的。所以他认为这个经验告诉我们，我们做决定真正原因在于我们自己，所以不在于外界的环境，不是外界影响的。但是顺性自由认为，经验从来不能向我们显明我们是否被某个未知的因素所决定，因为你不知道那个因素是什么。就好像保罗在雅典说未知之神，啊，这儿的人想，哎，是不是有个神我没拜到，因为我不知道，所以我拜那个未知之神。同样我们因为不知道那个因素，所以我们也不知道自己有没有被那个未知的因素决定，所以从逻辑上是说不通的。所以啊，第一个就是说诉诸经验，随意自由认为我们的经验告诉我们，我们都是自己做的决定。所以顺性自由论认为，因为你不知道那个因素，所以你不知道你有没有被那个做决定。所以啊，这个反驳了这个观点哈。第二，叫诉诸直觉。随意自由论认为，直觉告诉我们，我们有能力在不同的选项中做出选择。我们每次面对选择的时候，我们都可以感觉到自己在做选择，甚至可以违背自己最强烈的意愿。我明明看到那是一个一个东西，可以那个钻石我可以偷窃，但是因为我心里边强烈的要顺服神的旨意，所以我这个旨意就意志就胜过了那个想偷钻石的意愿。我们经常感觉到我们正在和自己的愿望做斗争啊，叫属灵征战。但是顺性自由论认为，直觉从来都不能向我们显明我们是不是被外界的因素所左右。我们可以指出哪些因素影响我们了，比如说那个钻石影响了，勾起了我们眼目的情欲，以致我们要偷东西。我们也可以指出哪些因素被我们抗拒了，比如说我们里边我不想偷东西，我要顺服神的律法，顺服实践。但是我们不能指出那些无法抗拒却根本没有感觉到的决定因素，就是我们并不知道我们有些因素是我们无法抗拒的，但是我们根本就没有感觉到。这个在我们属灵生活中是非常常见的。很多人持的是随意自由论，他认为自己一直在属灵征战，所以他征战一二三啊，今天征战一二三件事情，我觉得我得胜了。但是你从来不知道还有四五六你失败了，我们都不知道。我们很多很多越属灵的人越陷入这种危机，所以我们最近讲试探致死罪这本书，我们就会很清楚，我们就每天都要来到神面前。不要以为你得胜了，一二三三件事全得胜了，你还有四五六失败的，你根本就不知道。所以大卫来到神面前求神鉴察自己隐而未现的罪，因为我们那些因素是我们无法抗拒。比如说我们属灵的骄傲，我们真的很难抗拒，但是我们根本就不觉得当我们在这三件事情上得胜的时候，我的属灵骄傲就起来了。魔鬼撒旦在背后说你真棒，哎呀，你三个全得胜了，然后我就立刻对魔鬼撒旦说，撒旦退去吧。撒旦说啊，我这个诡计你也看出来了，你看那个撒旦就是这样不停地给你拍马屁。然后所以你这个 C.S. Lewis 的地狱家书里就讲了这么一个故事，你可以去看那个，最后就用幽默的方式嘲笑魔鬼，就用这种方式化解，嘲笑自己的肉体，嘲笑魔鬼，因为魔鬼是骄傲的灵，他最怕被人嘲笑。所以诉诸直觉是不靠谱的，我们前面说诉诸经验是不靠谱的，诉诸直觉也是不靠谱的。第三是诉诸责任。随意自由论认为，随意自由对于道德责任是必须的。你只有完全自由，你才可以承担责任嘛，对不对？我们听起来好像是很正确，其实不对的。顺性自由论认为，如果随意自由对于道德责任是必须的，那么撒旦就是无辜的。撒旦是无辜的，因为撒旦没有不犯罪的自由，没有不犯，所以撒旦不存在随意自由。那撒旦是天下第一无辜的人，因为他没有不犯罪的自由，这就很麻烦了，对不对？犹大是天下第一好人，第一无辜的人，因为撒旦入了他的心，他没有不出卖主耶稣的自由。 所以如果你说只有有随意自由他才能承担道德责任，那全世界那么多人他都可以无罪的。你一个人抢银行，你要抢指控他抢银行，检察官就要证明这个被告的独立的决定完全独立于任何第二因素，完全是他内心做出来的啊，甚至超出他内心，是他那个抽象的那个意志，因为他内心可能是糊涂的，对不对啊？所以你就没办法去指控他，没办法指控他，这使任何罪犯都不能被定罪。所以随意自由论其实有三种哲学的坚持，这三种哲学坚持都是站不住脚的，这是今天的这些个神学家坚持随意自由论的神学家提出来的。随意自由论有六个难题，我们今天讲完这六个难题就结束。第一，它与圣经不符合。随意自由论者通常不用经文来支持自己的立场，因为圣经清楚地教导人的意志并不独立于人性的其他部分，因为善人从他心里所存的善就发出善来，恶人从他心里所存的恶就发出恶来。所以并没有说你有个抽象的意志独立于你心里的其他部分，你的恶善都是从你的内心发出来的。圣经也清楚地教导，不是只有随意自由才有道德责任，神掌控人的选择和行为，但并没有免除人为自己的选择和行为所要负的责任。是不是有点吊诡？神掌管人的选择和行为，但是神从来不免除人要为自己的选择和行为负责任。例子在哪里呢？撒母耳记上第二章24-25节，祭司以利的两个儿子得罪神，不听父亲的话。圣经怎么说的呢？是因为耶和华想要杀他们。所以耶和华神掌管他的选择和行为，但是神没有免除他们为自己的选择和行为所要承担的后果，他们要被处死。但是神就让他不听父亲的话，因为神任凭，无论是任凭还是使他刚硬，我们看到法老在出埃及的时候，最初法老心里刚硬，后来这耶和华使法老心里刚硬，但是并不因此说法老就不负责任。所以我们看到这个随意自由论与圣经是不符合的，不存在一种脱离任何第二因的想做什么做什么那种自由，是受所有的自由都是受限于某种外界的因素，受制于某种权柄的。第二，不能从圣经推论，首先是与圣经本身是冲突的，第二你不能从圣经里推论出来。随意自由论者通常是从圣经对人的责任的观点来推论的啊，人有责任，所以你必须有随意自由。但是他们预设了一个前提，认为人并没有全然败坏，神的主权是有限的，意志独立于人性。他起码有三个预设：第一，人没有全然败坏，他认为这不是从圣经来的；第二，他认为神的主权是有限的，神把自己限制住了啊，所以神不知道你的自由意志；第三是认为意志独立于人性啊，独立于人性，所以他的一切推论都是有缺陷的，因为圣经从来没有把人的责任建立在任何一种自由观念上。我们要很清楚一点，圣经从来没有把人的责任建立于任何一种自由观上。所以这种随意自由观认为只有有随意自由人才有道德责任，这是你拍脑袋想出来的，圣经从来没有这么说。圣经从来没有说这个人是有绝对自由，想做什么做什么，所以他才要负责任，不是这样的。圣经是怎么说的呢？圣经说人必须为自己的行为负责，是因为神创造了我们，神拥有我们，神有权审判我们，因此神的主权是人类道德责任必要而充分的根据，就是神的主权，没任何，圣经从来没有说任何别的，就是神就是创造我们，拥有我们，审判我们，就是这样。所以即使人毫无选择能力，也要因为神的审判及人为自己的行为也要为自己的行为承担后果，就是这样。神说，圣经说神按照我们个人所行的审判我们，圣经从来没有说你如果是个喝醉酒了就不审判你， 或者说你没有自由，你被迫的，上面的司令官叫你杀这个犹太人，你就可以免除刑罚，从来没有说这个事儿，说神按照我们行为审判我们，就是这样。所以不能从圣经推论。第三，与神的性情不一致，不但神人从来没有随意自由，就是说想做什么做什么，神也没有，神没有随意自由的，因为神的自由就是他的主权，神是自由拥有、自我见证、自我合法化的，就是说神不需要找另外一个人让他合法化。比如说我们这个有些国家的权柄是从上帝来的，有些 国家的权柄是大家投票选举的，有些国家权柄是香港这里出来的，没有一个权柄是自我合法化的，都需要从外面出来一个东西，但是神是自我合法化的，因为神是终极的神，终极的权柄，他不需要任何其他东西，所以他的主权就是绝对的主权，他不需要在任何一个主权之下。但是虽然他有绝对的主权，当神绝对随己意行万事的时候，一定也是按照他的本性，神是某种意义上来说是受到限制的，因为神不能不是神，神必须是他自己。所以有些人挑战神说，你如果神不能造一块他自己都举不起来的石头，他就不是全能的，这是拿人的逻辑去套神，就不要去跟他去争论就行了。神一定是按照他自己的本性、他的圣洁、他的旨意和他的应许去行事，甚至愿意道成肉身死在十字架上。耶稣基督问父神能不能挪去这苦杯，父神说不能。所以神不是绝对自由的吗？他想挪去就挪去，想不挪去就不挪去，对不对？这是我们的随意自由所认为的，但是神说不能，因为按照神的本性，公义一定要得到彰显，慈爱也要得到彰显，公义跟慈爱只能在十字架上得到彰显，所以这个苦杯不能挪去。所以神可以创造无数种宇宙，无数种可能，但是神就定义选择这种，他就要照着自己这个所选择的这个旨意、他的应许去成就。所以神不能背乎他自己，不能背乎他自己，神自己自由，既不随意也不任意，所以他也不会给人随意自由。第四，随意自由论否定了神的预知。随意自由论不但和神的预定不一致，也与神的预知不一致。我们知道有很多人反对预定，但是他不敢否定神的预知哈。但是随意自由论连神的预知也否定掉了，这个叫做敞开神论，这叫进程神学，这是绝对是异端啊。那什么意思呢？如果神预定一个人某天做某事，那这个人就没有自由避免在那天做那件事情。而随意自由论者的观点是，神可以预知事情，但却不知道事情的成因。他可以知道，但是他不知道为什么。为什么这个人会这么想的？因为这个人自由意志是像所有的人都是隐藏的，这叫随意自由。你如果你的想法自由意志被人知道了，那就不叫自由意志了嘛，对不对？那就不自由了嘛。那他随时可以改变主意才叫自由意志，这是人的想法。所以这种论点认为，神虽然可以预知到结果，但是不知道这个结果怎么产生的，因为我实在不知道这个人怎么想的，神不知道这个人怎么想的。那么问题来了，神的预知是从何而知的呢？所以加尔文主义者的答案是，神知道是因为他知道自己所预定的计划。但亚米念主义就糊涂了，亚米念主义就陷入了混乱。所以我说我把神学分成八流哈，亚米念主义属于第二流，因为他不自洽。他虽然是这个第一流的神学是有三个哈，三个，第一是这个坚持圣经的四大属性：必须性、这个权威性、充分性，还有这个清晰性，四大属性是坚持的。第二是自洽的，自己内部是一致的。第三是完整的，这叫一流的神学，一流的神学。亚米念主义是二流的神学，他坚持圣经四大属性没有问题，他是完整的，这也没问题。第三，不自洽，自己的第一点跟第十点两个打架的，所以他现在就打架了。人的决定是不是被一连串的有限的因果关系掌握的呢？是啊，应该是啊。但是 神居然不知道你这个因果关系，那原因是什么？因为神不能知道你的自由意志，神如果知道了，你就不叫自由意志了。那难道宇宙中除了神还有别的势力确定将来发生的事，神只能被动的在旁边观察吗？而这些答案都与随意自由论矛盾的。如果神能够观察到，那就没有随意自由论，因为随意自由论是随心所欲，对不对？因此呢，我们有一种叫做苏西尼派，这是古代的，现代的呢叫做进程神学和开放神论，他们就干脆否定了亚米念主义所持守的基要信念。亚米念主义不是不能叫异端，我们只能说这个是不同的看法，所以我是很尊重亚米念主义的这个，我把它排为第二流的神学，后面还有八流的第二流神学，因为他好歹相信圣经的四大属性，他好歹相信神完全的预知，神是完全预知的，亚米念主义相信的，约翰卫斯理相信的，但是这个进程神学，这个开放神论干脆就否定了，神不知道的。所以你今天看到很多的什么主教呀、神学家说神不知道的，神好像一个老奶奶，好可怜，看着人类在这互相打，好伤心，好难过。他相信的是另外一个神，这些人就叫异端了，铁定的异端了。第五，否定神的主权。如果随意自由论是正确的，那么神就限制了他自己的神主权，他并没有掌管一切。因为他不知道你将来会做什么事情，不知道你的意志，你会想什么，对不对？你会做什么？但圣经从来没有暗示神限制了自己的主权。神如果限制了他自己的主权，就不再是至高的主宰，等于神就低于神自己，他就不再是神了。所以这是很大的问题。第六，是对神的悖逆。随意自由论的真正的问题就是人坚持自己的自主，认为自己可以做决定，试图在自己的选择上完全独立自主，所以不愿意承认也不肯顺服神的权柄。这种自主就是古今中外一切悖逆神的症结，也是罪的症结，罪的起因。所以这个亚米念主义这些个还不是异端的这个神学，他就在这方面他就很混乱，互相矛盾，所以我说不自洽。他又要高举神的主权，他又不肯去悖逆神，他又不愿意否定神的预知，但是他又要坚持这个随意自由论，他自己没办法解释，没办法很好的解释，这是他们的问题啊。但是我把他们叫做弟兄，我们弟兄跟假教师是有明显区别的哈。我们当我们说某人假教师的时候，他的基要真理上出现很严重的问题了，他否定神了啊，否定三位一体了。那其他的对这个真理有误解的，我们把它叫做弟兄，亚米念主义的弟兄啊，灵恩派的弟兄啊，亲爱的灵恩派的弟兄，亲爱的亚米念主义的弟兄，亲爱的寻道会的弟兄，我们都给他叫弟兄，就是这样。好，我们今天就到这儿，谢谢大家。